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哎，我们待会要请到我们的专属营养师美丽的米娅呢，要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要跟我们聊聊叶黄素。
叶黄素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眼睛的保护，对不对？
对。
那但是我记得好像小时候都没有吃到叶黄素，不过也是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大家常常看手机用眼睛的机会呢，比以前的多出非常多的倍数，所以我相信叶黄素好像也是很多家庭必备的。
对，而且呢，尤其像我们随着年纪增长啊，一定你就最有感的就是视力的老化。
哎呦，
因为视力老化就会干嘛？就会有老花眼的情形。
是，
老花眼呢，真的就是会特别让你感觉到你年纪在变老，
看不清楚。
对，其实老花眼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你年纪变大啊，那个水晶体的老化的情形。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眼睛里面控制你这个水晶体运动的那个睫状肌，就有一个小肌肉叫做睫状肌，但会随着那个年纪大，慢慢失去弹性。像我们脸部啊，
对，
脸也会随着年纪大，脸的肌肉也会失去弹性，眼睛里面的小肌肉也会随着年纪大失去弹性，所以呢，就会慢慢就会变成有老花眼这样的情形。
是，
那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呢？老花眼要怎么样呢？其实呢，如果呢你是比较轻微的老花眼的话，你就是可以在看东西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
远一点
近一点。虽然有时候会看东西的时候，人家会看出来啊，你是不是有老花眼？可是至少眼睛会比较舒服，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根本看不见啊。
对啊，
就没办法，就显露年龄了。
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常在节目里面有告诉大家的20/20法来放松你的眼睛。
没错、大概就是在20分钟了，差不多，大概就不要太久，20分钟。我们看20公尺
远的地方。
对对对，大概看20秒。
对，
20/20/20。
对，这个让眼睛就可以放松一下，可以延缓一下你这个老花眼的度数变深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也很好，叫做热敷眼睛。
哦，热敷哦。
对。
Okay.
因为呢，眼科医师有说哦，这个热敷眼睛呢，是真的可以一个，也是可以延缓你老花眼症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热敷的话当然不能太烫，
但
是有点热度，有点温度，在眼睛那边是眼球是舒服的。
对，这是比较轻微的老花眼，差不多出现在40岁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让你这个老花眼的这个老化速度呢，能够稍微再更慢一点。可是如果你已经中度老花怎么办呢？
哎呦，那怎么办？
你就直接戴老花眼镜了，
然后再看部电影。
在重度老化怎么办？我们有请过眼科医师来讲啊，你就可以考虑雷射啊，或是换人工水晶体。
然后就看年纪了，对不对？
对对。那当然了，平常保养你饮食要多注意。让我们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然后呢，非常青春美丽的营养师，欢迎 Mia。
嗨 Mia，
大家好，
好久不见。
首先我要问 Mia。我那个天气热，结果我热感冒了，怎么办？
热，你说中暑吗？还是
我不是中暑，
他就是踢被子，
我就是晚上睡觉嘛，就没有一个好被子。然后呢，冷气又开，这两天真的很热
啊。
然后冷气
不开也不行。
对啊，不开也不行。然后开一开，可能晚上就是没有盖好踢被，然后就受凉了。
哦，所以现在是感冒是吗？
有点鼻音了，
哎，真的，
你就不关心他，都听不出来，
因为我刚一直注意这被子，不好意思，
很难不看这被子。好，哇，你那个视线回到我身上，
米娅，我厉害吧？我那两个风扇这样子对吹，我根本没有开冷气。昨天
想要请问米娅，像一般人，尤其夏天，现在天气，你看台湾天气变化实在太大了，春天一下就不见了，夏天就来了，然后天气一热，很多人一下子就是温度调试不适应，然后。就身体就受凉感冒了。那当然啦，感冒他们说去赶快去看医生啊，然后吃感冒药啊。可是实际上呢，我记得在以营养专业来看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方式呢，从营养学的角度可以缓解一下你的感冒症状。
可以啦，
对，
我觉得维生素 C 现在对你来说算是
维他命 C。
对，
我现在应该要找多少单位的维他命 C 来吃比较好？是不是？对，是不是像柔西霞说的，感冒生病的话，就应该要选比较高单位，要多少单位的维他命 C？
可以至少挑1000啊，
1000哈，
对，1000毫克，然后或者是蜂胶啊，
蜂胶，
蜂胶滴剂对你现在的状况是改善的效果，速度蛮快。
我常常有听说蜂胶可以改善就是感冒不舒服的症状，它是蜂胶直接滴喉咙。
对，像我早上起来，
有点喉咙，
你应该是早上起来或者是睡觉，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点喉咙痛，然后那时候滴是效果最好的。
是哦，嗯，啊、你们会不会不是被我啊？不会那么快？
不是你，
我下次带来给你们了、啊，我下次带来给你们。
对，我觉得是减轻，因为发炎会不会就是让你？
因为它本来就是针对上呼吸道的。
哦哦哦 ，OK，
对，
哇，我那个东西挺多的，我回去好好弄弄。
可以可以，
今天晚上要浪费了，不要浪费了。
对对对，
我没想到蜂胶对舒缓那个感冒是有点帮助的。
对对，因为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抗发炎嘛，可是蜂胶对于上呼吸道的效果特别好，
是、哦，
对，所以我家都会常备，因为我昨天晚上才在帮我儿子滴啊。
他也有一点
有，
看是不是
有吹冷气啊，
对啊，
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对。好，谢谢Mia。那待会呢，我就赶快去找一些这些蜂胶、维他命 C 啊，来缓解一下我的感冒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希望我感冒可以快点好。
那如果先生病，不如我们就好好的问一下Mia好了。除了是吃蜂胶啊，不是吃蜂，第一蜂胶是维他命 C，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现在人视力越来越差，
对啊，
越来越不好。每个人都说，哎，小时候吃鱼油，长大好像吃叶黄素比较多，对不对呀？
对
对。
要不要讲一下那个叶黄素怎么样存在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对啊，叶黄素到底是什么啊？
叶黄素它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那自然界里面总共有600多种的类胡萝卜素，那叶黄素是其中一种，然后还有玉米黄素也是。可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唯一可以存在于眼睛视网膜里面那个黄斑部的类胡萝卜素。对，所以才会说大家为什么要保护眼睛的话要吃叶黄素。那它其实在天然食物里面也有，比方说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啊，或者是那种橙黄色的那种，
橙黄色，
对，比如说黄椒啊，然后柑橘啊，这些都算。好，所以它在大自然界里面其实蛮多的，但是因为它是唯一有办法进到眼睛的视网膜里面的类胡萝卜素，
这直接真的可以进去到我们的视网膜，
对对对，它是直接堆在那个黄斑部，哇，对，
是唯一能够进到我眼睛视网膜里面的营养素哦，
是一个男人是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感觉，
对，进到那个里面的那个类胡萝卜素。当然，现在有一种原料叫番椒。番椒红素那个也可以，对，但是因为它比较实，它是一个辣椒的萃取物，它是美国原料来的，它是今年度比较新的啊，除了它之外，最常用的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啦。那番椒红素也是可以进到那个视网膜里面，这样
是哦。这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啊，人体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吗？
没办法哎。对，它一定要来自于这些植物。
一定要靠摄取。
对对对，摄取这些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深黄色、深橘色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家庭主妇那么忙，对不对？然后每天自己也要工作，也要顾家，其实这个叶黄素这个补充。其实就是势在必得药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叶黄素保健品前三名吧。
啊，是啊，就是
市售率
哦，市售率就是台湾人最喜欢买的保健
还蛮爱
买的保健食品前三名，
对哦，
就是有叶黄素。
对，
那第一名是什么？
叶黄素、鱼油、益生菌这三个会轮
哦，是哦，
通常是前面三个会是他们。
我这三个就吃两个了，
我还把三个都有吃，你三个都有吃。哎，如果不吃怎么会好像吃的那个防腐剂这样子？
哎呀，还有 B 群啊
，B 群也有啊，
对，就这几个。
那叶黄素好像表现出来的有很多种方式，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些是果冻啊，有一些不同的，你可以讲一下哪一种是对我们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好的。
基本上因为比方说果冻好了，它要考虑到说它耐不，因为果冻它需要高温去杀菌嘛，所以但是里面因为除了叶黄，这也是今天要讨论，除了叶黄素之外，其实它会需要很多的复方，那很多复方成分其实它是不耐高温的，比如说抗氧化剂它不耐高温啊，花青素不耐高温，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挑叶黄素的产品的时候，我不会只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这不要只有这两种，
对对，我会看我眼睛的症状，然后去挑它的复方。不然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其实吃的是不会有感觉的、啊，你不会有体感啊。对，大部分说什么眼睛觉得比较不酸涩，或者是比较没有拉巴油，那都不是来自于叶黄素，那是来自于它其他的成分。
所以复方很重要。
对，复方很重要。
什么样的复方？
比方说，那像朱姐，你眼睛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哦，常常会有红眼湿，这眼睛有点红红的。
OK，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光底下会容易干，或者是最近还会容易痒，甚至有这个结膜炎的问题。哦，
好，那像容易干痒，然后还有就是老把油这些的，
然后或者是有油嘛，
就是眼睛很干，然后它会有那种眼泪出来。
哦，这个没有。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血丝这一些的。它可能会比较偏向，比如说虾红素、花青素
哦，所以我就选择复方的时候就选这种，
然后自立酒果这种的，对，
虾红素还有呢，
花青素，然后自立酒果。自立酒果是帮助那个干眼，就是眼睛很干，比如说这样阳光一直照，或是日光灯一直照，然后眼睛很干的那种。因为自立酒果里面的花青素可以进到那个泪腺里面。哦，对，哇，所以主要是要去看说我们的眼睛的需求，然后去挑选相对应的。
所以大家复方可能西安跟你跟我都不一样。
对对对，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哇，那个真的今天我第一次听到嘞。
哦，对啊，对，因为这通常。对，就比较细一点。
我觉得很多人，全世界，尤其是台湾的朋友，我超喜欢吃营养食品。但是呢，其实那个营养食品的复方是不是适合你的，其实真的不知道。
对，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状况
就像自己 study 也不知道，对不对？营养师读了很多年书才知道的。
对对对，研究有点久。
那这个虾红素，或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花青素，还有自立酒果嘛？
对，自立酒果
它是比较普遍的吗？对，在那个叶黄素里面，
算普遍。你仔细看市面上，其实有蛮多有加到这几种，那当然还是要足量啦，好足量，然后所以就是根据你的适应症去挑选。那有些人会说，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到底要吃什么？它主要是吃这个黄斑部病变，
对啊，
对，预防黄斑部病变，
对啊，
然后它还会挡蓝光。哦，玉米黄素对，跟叶黄素，它会去阻挡这个蓝光，去刺激到你的那个黄斑部。对，所以有在使用蓝光，包括所有3C 的人，其实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它就会是，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基本的，它一定要有这样。
OK。
然后再加其他你可能有的眼睛症状，再加其他的复方这样。
对，现代人没办法离开3C 了。
对啊，
对啊，你上班就是一定要对着电脑屏幕，你回家那么不是看电视追剧，不然就是一直滑手机。
对对，
那你就是。离不开这些蓝光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每天都戴一副雷朋的太阳眼镜在脸上，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补充叶黄素，然后让它进到你的眼睛里面去，形成一个眼睛里面的小小的那个太阳眼镜，
对对对，
来保护它，保护你的眼睛视网膜，不要让它被那些蓝光一直伤害刺激。
你大概几岁的人开始？就应该去有这个醒觉，就是应该去补这个叶黄素，然后让自己不容易有黄斑部病变了。
我觉得大概国小以上。
多小这么快哦？
对，因为现在因为疫情嘛，然后后来他们不是很多那种远距教学，
对，
我们以前这个年代啦，使用三 C 还没那么多，可是现在的小朋友，
我那个年代没三 C，
这
样，
可是
也不用笑啦，这个是很多人都经历，
我那年代也没有啦，
对吧？
可是没办法哦，你不要讲以前那个年代哦，你只要这个年代有三 C， 你一天多少小时接触三 C， 你已经把过去那些年代没有三 C 的日子全部补回来了。
哎，你说没错，有道理耶，真的。
好，我眼睛也没有变好哎。
叶黄素厂，
你以前在多少年你没有碰三 C 都没有用了，
现在你全部补回来，
对，你现在全部三换回来，
追一句就知道了，
对，可怜。
国小以上就应该补叶黄素，
对，但是比如说他们的剂量就不用像成人来的那么高，
那么高，对
，OK， 剂量也要去计算，对不对？
对，那小朋友会比较偏向是他们会有比较容易有那个假性近视啊，对，他不是真的近视，
是真的近视，
对，他是那个睫状肌用力过度。
对对对对，
用力过度，
对对对，所以它就很适合，比如说适量的叶黄素，大概3到6毫克就可以了。可是它可以加其他的花青素，我觉得小朋友很适合吃花青素。
花青素，
为什么？为什么小朋友很适合？哎，我知道现在也市面上也有很多是儿童的叶黄素，对，也许大家就可以去参考，然后看一下刚刚Mia营养师有就是建议大家的，看小要选择小朋友的叶黄素的时候，大概看它那个成分有没有3到6，对不对？好。 好，然后那可是你刚刚有讲到说小朋友很适合复方花青素复方，哎、欸，不，叶黄素复方可以再加花青素，为什么花青素会特别适合小朋友？
嗯，因为花青素它本身也可以去让那个睫状肌 relax 一点，哦嗯、然后就让它比较不会有假性近视的问题、嗯。因为通常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卡在那个近视、
哦 okay ，
因为它不会老把油嘛，它眼睛也不会干啊。
对对 对, 對, 對，
小朋友比较少啦，嗯、所以我会觉得花青素比较适合、嗯。那其实虾红素也可以，可是因为现在文献里面比较少做那种虾红素对小朋友的影响、嗯，所以虾红素对小朋友我比较保守，我就不太去找这种给小朋友，我找花青，因为花青。素的安全剂量做小朋友的相关的研究蛮多的
哦，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對對對嗯，好，叶、哦、黄素加花青素，在照顾小朋友视力上呢，嗯，大家可以参考参考看看。
所以叫三到六毫克，对不对？
对，小朋友的话，
哦，那大人呢？大人的
六到十，
六到十，
对，叶黄素大概六到十。
那什么年纪都一样吗？
一样，就不用再吃超过了，
超过了，
因为。
多食无益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前三名不是叶黄素嘛、嗯、然后以前在医院也很多人叶黄素吃过量、啊、所以他皮肤会很 黄对对对
因为吃胡萝卜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所以如果脸黄的朋友可能会问他你会不会吃太多叶黄素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说
因为他脂溶性的嘛
对
哦没办法代谢
今天又讲到另外一个很厉害的 key question 你脸黄就要小心吃太多了吗
你可以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真的吃比较多叶黄素啦？
对，
但脸黄又黄疸什么的啊，只是我们也发现很多人那个叶黄素会补过头了。
嗯，也不需要补过头，
真的还蛮常见，
真的。营养师，这个是你自己的
上班族超爱补叶黄素，
因为他们用眼
嘛，
对，然后眼睛酸就在吃，跟吃糖果一样。
对啊，
他们果冻啊，所以大家
就
很爱
吃含啊，
所以一天吃三到六就够了。对，
大人大概
六到十，
对不起，
小孩子是三到六。
六到十，那这样子的话，一颗就含有六到十的完整的分量
了。差不多。
所以大家叶黄素如果那个含量，你看那个含量是一颗含有六到十，一天一颗就好了。
嗯，真的不要就
不用，不要早午晚都来一颗，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叶黄素一颗就够，多食无益，好不好？
没错没错。
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如果吃了两颗。吃十二的话，它也会黄哎，
会，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黄，我没遇过小朋友很黄，
会不会尿尿也比较黄？
尿尿倒不至于，
因为它会
脂溶的嘛，
它会脂溶，它会，
所以在脸上，
它会累积在皮肤下，
然后这个手心
啊，手心，
因为我遇过妈妈一直帮小朋友补，她的爱啦，但补太多了，但还好，她只要把剂量降回来就没事了啦。
就这么简单，
对，
但是这种烦恼，为什么孩子的脸那么黄？他会很害怕，其实
对，会。
OK，
好，那再想要继续请问Mia，当然有很多人也是，就是开始觉得眼睛有一点黄斑部的状况了，然后才想到啊，我要开始补充叶黄素了。那到底像这种老年性的这种黄斑部病变，补充叶黄素才开始补充叶黄素，还有帮助吗？
其实它是在预防的效果会比较强啊，对，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黄斑部病变的话，吃叶黄素，我觉得它顶多是抑制它不要再恶化，可是它就是会 hold 在那。那如果你要让它好一点，我觉得抗氧化剂要加进去。
抗氧化剂，
对对对，
怎么样的抗氧化剂？就
比如说像刚刚虾红素那个也是，花青素也是，
就是那个复方类的，
对，然后胡皮素这种的，
胡皮素，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年纪大了，它不只是那个黄斑部出问题，其实它的
视网膜啊什么的，
玻璃体啊，然后水晶体其实都有，比如说白内障什么都已经有点老化。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人家他的那个白内障啊，或者那些会延迟比较晚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补充这样子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他的眼球其实基本上已经退化了，所以在老年的人的族群，抗氧化剂我会比较在意它的复方成分。
OK，
对，因为它复方成分那些抗氧化剂，它除了保护黄斑部之外，它的玻璃体啊，然后还有水晶体啊，就整颗眼球它都可以顾到了。
整颗眼球，
对，因为基本上眼球结构就这样嘛。
其实眼睛真的很重要，
对，
真的很重要啊，
很重要。
而且之前我们眼科医师也有来到节目中啊，说这个黄斑部病变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都有不错的效果的。那还有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也要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什么吸烟呐，你都要避免。然后，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你也要注意。
没错，
好的。所以要维持这个很好的健康生活习惯，再加上补充好的这个保健食品，就会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哦。好， 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蜜雅营养师。好，今天他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就是国人常常会吃的保健食品前三名的叶黄素这方面的资讯。好，那叶黄素呢，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预防这个黄斑部病变的提早发生嘛。那除了预防黄斑部病变，叶黄素大家也常常会觉得会不会是真的会帮助眼睛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预防发生呢？
哦，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其实主攻就是黄斑部，可是如果有你有其他症状的话，还是会建议你从其他复方的成分来改善，效果会比较明显。而且毕竟叶黄素它是属于有效成分，它不是有感成分，所以你吃它其实不会有太大体感。哦，
会有。
所以你现在看到市面上大部分看到的都不会是只有叶黄素啦，你会看到它一定有其他的。
所以就是不会单纯你买到一个，它只有说本产品只含叶黄素这样。
那样超勇敢的
沒。没有没有，不行，
不会有這個。
对，所以一定是有什么再加叶黄素，什么再加叶黄素。
小朋友是花青素的复方比较好，对不对？
对。
然后年纪大的朋友，虾红素，还有就是花青素，再加上鸡粒轴果，这些我都写了笔记了。然后等一下。就要去购买了。
那还有，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就是叶黄素的复方就是加鱼油。哦、
OK。
那你觉得这个呢，又是为了什么样的眼睛疾病的预防呢？
鱼油因为它 DHA， 它是你眼球的主成分，所以它是帮助你眼球发育的。可是我觉得 DHA 可能比较适合在小朋友的产品里面，比如说 DHA 加花青素加叶黄素，小朋友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是老人家的话，我还是比较主攻那个抗氧化剂。可是现在有一个叫 Omega 7，
Omega 7，
这个第一次听，
我没有听过 Omega 3比较多。
7它是针对那个干眼。的效果蛮好的，
所以就是我要talking about me。
对，如果你眼睛常常干涩的话，可以去找叶黄素加 omega 7 omega 7。
对，这是比较新的。
那请问一下，一般都卖得到的吗？买得到了吗？还在市面上？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厂商在做了，要稍微找一下啊，不然就是刚刚那个番红胶素，
番红胶素，
对 对，那个是很全面的，就是它不只是干眼啊，然后还有眼睛疲劳啊，然后还有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黄斑部病变那些都可以。哇，
这个完全就是为了我而生，
对
对对啊，
它是最新出来的，
最新出来的
啊。好，所以不是单纯只有要买叶黄素，一定要叶黄素加复方，
对，
而且有各式各样复方。我还有看到一个复方，我也很好奇，叫叶黄素加玻尿酸，这个是美丽眼睛的吗？
所以眼睛超美，
这样喝
凡尔赛玫瑰，
凡尔赛玫瑰，眼睛会水汪汪这样子吗？
保湿吧，
对对对对，保湿，它是保湿用，
保湿用的，
让你的眼睛保湿，
就是保湿用的，
对对对对。哦，
原来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
你看很多，
我看很多，因为我有在吃嘛，对，所以我也会很就是研究一下，叶黄素加山桑子。哦，
山桑子也很棒，因为山桑子
就是桑树的。
那个花青素，
也是有花青素，跟花青素的原理一样，就是抗氧化的效果。
对，所以它在抗氧化剂那边，山桑子也是其中一个。
山桑子，
然后什么黑醋栗啊，这些都算。
对对。哇，
太好了，太多了。太多了，这方复方呢，就可能就是根据每个人你生活里面或你健康上的需求去做选购了。
对，
因为叶黄素它没有办法，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去再多加
补。
对对对，那在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在哪一些食物可以摄取到
食物的话，比方说深绿色的叶菜类啊，
叶菜类
对，什么菠菜啊这种的，然后还有
奇异果之类的，
奇异果这些就是绿色都可以，然后黄色也可以，橘色也可以，就是这几类颜色。
所以大家也不要因为就是平常喜欢吃的东西，这是非常单纯，可以多吃一点种类或者颜色，
彩虹蔬果，
对对对，然后不要说只有吃营养食品，然后食物就不吃也不对，
对不行，
要不要偏食？
对，
好，那请问蜜雅营养师，那补充叶黄素的时机，你觉得什么时候吃比较好？是不是一定要饭后吃？
一般是建议饭后啦，因为像叶黄素这些是脂溶的嘛，
对，
所以我们饭后吃会吸收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叶黄素最常人家会问那个 游离型跟酯化型，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酯化型，
对，它是它的那个化合物。然后当然现在厂商都会说游离型的比较好，因为不用酵素切，它就直接吸收，
吸收比较快。
对，可是就我的观点，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大家在切的那个酵素是不缺的。
OK，
所以我反而比较提倡酯化型。
酯化型
是不是有被厂商骂？
是不是游离型的价格也比较高一点？
对，然后再来就是酯化型，它比较稳定。
哦，酯化型比较稳定。
所以假设我今天那个叶黄素摆在货架上，它不是都有灯罩吗？
对对。
可是游离型的就比较容易分解。哦。啊，酯化型比较稳定，这样。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是
酯化型。
酯化型，好的。那个邓祥元说，那红萝卜也可以有吗？就是是不是也有叶黄素的成分在里面？
也可以啊，
也可以。好 ，Grace 问说，他有服用胶囊叶黄素，一颗含15毫克的叶黄素，蛮高的耶。玉米黄素，然后呢？这样一天一颗就足量了吗？
那个15毫克应该要算一下，因为它有的时候是它本来的萃取物15毫克，但不是代表说它的叶黄素真的有含有15毫克
哦，是，
所以那是要用计算的。
哇，还有这么多的这个，
如果要计算，我觉得可以直接问那个0800厂商啊，说你到底含
他们有一个服务专线，
因为它有趴数嘛，
问清楚比较好。
对对对，好。就爱点你 UFO